像我自己在做一些股票投资的时候，我都会现在的方式都会就是说，就是希望建立在它本身它已经有既定本业的获利，即使就是可能它走在景气的低谷，可是它如果是一个长期有不错稳定本业有长期不错稳定获利的公司，它如果能够加上一点点的题材或者是一些些有额外成长的新产品的动能。
欢迎来到艾克斯的财经世界，我会邀请来宾一起探讨股票和房地产。那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九 A 的交易韭菜员九大来跟观众朋友打声招呼。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九 A。
嗨，接下来想请教一下九 A 哈，就是你觉得股票投资要怎么做才能长期稳定的获利？
我目前自己啊是觉得说要长期稳定获利的关键，真的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心态，就是然后你要把你的习惯的事情跟适合你的自己的方式要找到，然后要透过很多次的就是自我对话跟练习啦。因为我觉得是这样，你有很多交易技巧，有很多方式，然后坊间其实有很多人去就是不管是卖课程啊卖书等等的。我觉得要长期稳定获利的第一个关键就是你要够认识自己，你要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人。像有些人就喜欢做长期投资嘛，像像巴菲特他就是 buy and hold 然后 buy and sleep， 然后像很多人就喜欢做动能嘛，短线交易去做 trade 嘛。那我觉得这真的是跟每个人的个性，然后还有跟你自己的心脏大小有关。其实像我们今天来的路上，其实我们下午我们正在群组里面讨论，就是跟动能有相关的一些讨论，就是交易跟动能交易有关的一些讨论啊。那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每个人都要去找到你自己每个人的个性跟习惯的方式。然后有些人就很像我有认识很会做动能的，超级厉害的，就是他可以接受很短线的 trade， 而且是压很大的部位这样。但有些人就是像我这样，可能渐渐发现，动能好像不是很适合我自己，我可能在犹豫跟判断上是没有那么的果断的，我可能就比较不适合。
那你觉得你自己是哪一种？
我自己哦，我比以前我必须得坦白说，我一开始也很喜欢做动能，但我后来数字会跟你讲答案，真的做的不是很好。那我后来就是慢慢调整成，就是我可能就是在区间盘的时候花一点耐心，并且我知道它的故事跟它的一些基本面背后的因素，然后在我认为是支撑跟压力的一些交际的边界去做布局这样子，然后慢慢的等待它发酵跟反应。那但是它如果上去以后，我如果觉得我的部位买的不够多，我才会稍微考虑用一点动能去把我的部位给补足。
我很好奇哦，就是我们从上一集到现在，你都有提到一个，就是你部位买的多寡或有没有买满。那你这个部位的资金大小是怎么样去定？
我会随着盘势去做改变啊。那目前的做法就是说，我会因为我现在其实我融资融蛮大的，至少对我自己来讲，我杠杆是开算蛮大的。那我会去做融资，我不太会像一般的人，像一般比较冲动的人这样，就是说像我一开始，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是，就是我会融资，然后重压某一档，而且会一开始没有去做分批的动作，我就打进去，反正死了算了，就会有这种的心态。那死了几次又会发现，这样真的不行，因为死了真的好痛苦哦。所以我即使会用融资，我会的方法就是说，我会挑选标的，波动太大的标的我就不会压很大。所以假设它的股本是比较大的，而且它的股性是比较牛的，我反而会用一些杠杆来，就是让它的速度稍微快一点，但是我也不会一次打满，我会慢慢的设定好我打的部位。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设定好，可能这间公司，我观察下来，我觉得它是一个波动蛮稳定的，或者是它至少不会有那种暴涨暴跌的情形。那我会用融资方式分批的去做布局跟买进，然后买到我设定好我总资金的几%的部位，我就不买了，除非它有让我看到有更大的 upside。那剩下我就会把其他的部位再去塞一些我认为比较有其他有机会的公司。然后如果它是本身让我觉得它有 upside， 只是虽然波动大一点，我就会压一点点的部位来去尝试它，去试探看看这样子。
对，那你自己也有用个股期货嘛？那你觉得这个工具有什么样的特性或好处吗？
就是不用花那么多资金嘛，然后就是它不用像融资利息那么来的高，可是它每个月还需要去做转仓的部分嘛，所以我自己就是我会用个股期可能去压一些，我目前啊，因为我心脏后来变比较小，所以我就会玩一些，比如说像发哥或者是像郁金光这种，它虽然可能会比较震荡或洗盘，可是它目前让我观察一下，它是比较不会有那种利息性的下档风险的，或者像华通这种股票，我就会愿意用杠杆方式去持有它，但我可能就不太会用杠杆去持有什么威盛啊、宏达电这种公司，我可能就会觉得，可能我心脏还不够大颗这样，或者说神盾这种公司，我可能就不会考虑。对，
那请教一下，就是你怎么样去控制你的风险？就个股来讲，以及就整个投资的部位。
风险吗？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当大盘或贵买，或者是让我觉得我能够看到说，以整个总体经济来看的话，是比较没有利即性风险的，或者是说总体经济在比较算是多头的走势中的时候，我会愿意用比较多的部位在股市里面。可是当今天如果股市是有点风险的时候，比如说像我都会跟一些朋友或者是群友会分享说，大盘好像现在偏多或偏空，在偏多偏空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把部位降到比较低的安全水位，可能还是会有融资的部位或杠杆的部位在手上，可是基本上就是剩下一些我认为是下档很有限或者是部位比较稳定的股票这样子。对啊，像我可能就会持有像发哥这种股票，会觉得就是即使遇到大盘比较大的回档，我还是能够比较容易的去持有，但是如果出现大盘或贵买转空的情况下，我可能就会把一些我认为是比较短线部位的题材的公司就是先降掉，或者是直接变成现股之类的这样子。
那 我接下来想请教的是说，你平常都做哪些功课？
平常都做哪些功课哦？就是可能会固定听某一些节目，然后还有去每天会有一些 routine 的一些工作，比如说盘中追踪的一些筹码啊，然后看一些外资的报告啊，或者是券商的评估报告等等的，然后有时候会看一些从节目上面会得到一些一些标，不管是它是标的还是说一些公司的介绍，我如果有时候就是很看心情，有时候觉得这名字还蛮不错就进来看一下这样，或者是跟朋友聊天，他会讲说他可能有看好哪些标的，我是属于你跟我讲，我也不会说真的马上去立刻买进的，就是我一定要稍微自己大概也看一下他大概是做什么样的公，就是公司跟题材，我才会才会上车这样子啦。我不会说你跟我讲买多少我就直接冲进去，基本上还是要大概初步的认识以后他的题材或者他的公司是我比较喜欢或觉得我比较他有未来前景的，我才会考虑去做买进这样子。
那我看你的粉丝团上有写到巨大这一档股票，你可以分析一下吗？
是可以，还是我对成长其实没有到非常非常熟悉啊，只是说巨大就很明显台湾的假设公司就两间品牌厂嘛，巨大跟美丽达，那当然下面还会有一些供应链，那我自己认为至少可能在我自己的观点来看，巨大跟美丽达是全世界很强的公司，它虽然在小小的台湾它是很强的公司，那在脚踏车就是经历这么大的库存调整以后，我认为还能够持续存活在这间公司，一定有一些它能够存活在这些市场的理由。那即使股价我觉得就是不太好，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是说他们经过库存调整完以后，它其实还是终究会回来它的产业的复苏。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每间公司它都会有它的景气循环，那他走过他的景气循环的低谷以后，他会慢慢走回到复苏。那他在复苏的情况下，可能他会有一些新的题材，或者是一些新的产品是市场可能还没有完全发酵，或者是市场还在等待他的。那我们就可以在考虑这样的期间去做他相关的一些供应链的布局，或者是这间公司本身的一些中长期的投资这样子。那像我自己就比较喜欢，因为像巨大美丽达他们都有一个 e-bike 是电动脚踏车。那我又从这种脚踏车里面又找到跟它相关的这些电池的供应链，所以我在前些阵子就是有在 包含 PPT 发文或者是在自己的粉丝专页我都有发，就是研究我有研究那个 ASKY 这张股票，那的确在那一波我有吃到一个很不错的强劲的反弹，当然最近它可能就是可能又因为库存调整的问题可能有回档，但我觉得之间还是一个持续可以关注的公司。那如果巨大跟美丽达他们有一个不错的复苏，而且要搭配e-bike 这样的比较强劲的新产品成长性的话，我是觉得供应链还是可以持续去做关注的这样子。
对，因为像巨大它是从2021年就见到高点嘛，然后库存 就太多嘛，但是它其实跌到现在也跌了两年多，也库存基本面应该也开始好转了。
对啊，我前阵子有跟几个有在玩自行车的朋友有聊过啦，其实我觉得看法是这样，就是说脚踏车它毕竟是一个耐久材，它不是说每天会买或者是常态性做更换，尤其是如果有在玩脚踏车的人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我觉得它的产品周期是比较长一点点的。可是像我就从其他的一些产业资料有知道说，其实 e-bike 成长是蛮强劲的，因为有些国家的通勤时间还有通勤的路程是比较遥远的，那包含费用也是比较昂贵的，那可能就会透过用 e-bike 这样的行动的方式去做补足那个里程数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算是传统我们认知的脚踏车之外一个切出来新的市场。
对，所以我包含我自己像我自己在做一些股票投资的时候，我都会现在的方式都会就是说就是希望建立在它本身它已经有既定本业的获利，即使就是可能它走在景气的低谷，可是它如果是一个长期有不错稳定本业有长期不错稳定获利的公司，它如果能够加上一点点的题材或者是一些些有额外成长的新产品的动能的话，
我觉得新产品的动能还蛮重要的。
对啊，像我前阵子有在 PPT 发一篇文章，就是细微这家公司，对，大概是11月的时候嘛，应该是11、12月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知道这间公司的时候，是有人跟我说：“哎，台湾有一家软体公司很厉害。”我说：“妈，就我的认知啊，就是台湾软体的公司很多都我都觉得不怎么样，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是代理性质的。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在代理商工作，我很清楚代理商是一个很可悲的产业链，就是你的产品不是你自己的，你都是要透过原厂给你授权。”或者是原厂给你，你才有办法透过贩卖产品的方式来获利。但因为你的本身的获利都在原厂手上，所以台湾代理商大概是不管你是软体、电还是硬体，大概可能就是 maybe 就是 5%、10%，最多15%的获利的。那如果这间公司它是有办法自己制造一个系统或软体，那它就有一个很不错的毛利率。那你在有毛利率的情况下，就是如果你产品又能够有一个稳定的销售来源的话，你只要加上一点点的题材，基本上你就会很有成长性跟爆发力。那像细微那时候我在提的时候，大概170几块吧。然后我发现说发完在 PPT 的时候，我记得下面其实蛮多人都觉得不看好啦，因为可能觉得做拜耳石这东西是没有什么未来的。但是反正他就是因为本业有一定的获利跟收入，而且他又切入了一些相关的一些不管是 AIPC 的题材还是跟 NVIDIA 的配合的题材，就让它的股价直接喷到天上去。但是我自己也没有抱的那么久啦，只是我觉得逻辑是差不多，就是你一定要公司本业也一定要有稳定的基本收入，再加上一点点我们讲的是点火的那种契机，就可以让很多公司有一个很不错的 upside 这样子。
我觉得你蛮会抓就是题材或是市场的热度，你觉得你这个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我觉得很多人说什么看新闻做股票会死人嘛，其实我觉得不一定，只是看新闻做股票会死人，是因为你今天看到了早报破了什么，然后
看一天的
9:01或9点分直接涨停敲入，就是你其实还是要做点思考，这东西是不是真的，或者是说它有没有必要是即刻买进的一些必须要件啊。那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就是我都会透过新闻来看到一些我觉得还不错的题材，但我不会可能是当天无脑就直接买进。其实很多机会就是如果说看新闻做股票真的会赔钱的话，那还是你可以找到很多是看新闻它还是有喷到天上去的也很多， 所以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就是看新闻是让你辅助了解一些公司的资讯，那你可以等到它回档或者是等到它回到合理估值的时候再去做切入，其实都是很来的，很多都是而来得及的这样子。像我自己就对于华通这间公司，我就觉得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蛮特别，就是说它在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吧，就通膨很严重的时候，那时候乌俄战争有爆发嘛，然后让通膨也急剧的升温。那当时像 SpaceX 就要支援那个乌克兰那个 Starlink 的一些无线通讯的设备这样子。那当时是让这个东西开始就是地球卫星这个题材开始有点发散开来。但当下华通是没有动的，因为华通是以台湾来讲，就是就我所知是 PTP 就是地球卫星这个题材是很纯的公司了。那这件事情过了一年多，到2023年到去年的年底才发现，哎，那时候 Elon Musk 有在他的推特上有抛出说，就是 SpaceX 他已经在 Starlink 这方面已经损益两平了。哎，怎么会这么多年过，怎么过了一年过去了，怎么现在才损益两平？我就觉得这东西应该是一个蛮不错的成长性。像我在文章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很多东西它都是正反两面的。你当下看到战争可能是带来很多通膨啊，或者是带来一些原物料的涨幅这样子，可是它可能也正面的是它可能带动了另外一个科技产业的提升。那过了这段时间以后才会发现说，哎，其实一年多的新闻到一两个月前的新闻到现在这个事件才发酵，其实是需要等待。但是你如果在当时你看到这个题材，你有把它记在心里或写在你的笔记本上，你持续有在关注它，当它真的被市场所发现，而且是被市场实现的时候，你其实那时候在上车或者是在提前之前先布局，其实都还是能够吃到有不错的获利啦。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
有自己的一套操作方法、操作策略，以及你是认真在做功课。那这样其实当你觉得看到新闻或者是市场的热度出现的时候，你才知道你要追哪一档股票，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说追，可以说我可以先布局。因为有时候啊，像我自己有时候还是会做一些讲，就是觉得如果我刚刚勇敢一点的确会不一样，可是越来越久会发现说啊，其实就是我有时候都会跟我的朋友讲说，好，那个就是我赚不到的钱，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在市场上还是尽量去赚自己认知上面的钱其实就好了。因为你不可能什么钱都赚得到，而且我也渐渐会学会说啊，你就是有时候还是要势必放掉一些你知道你进去可能会赚到钱的公司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有个像我大哥，像 有一个大哥他就有跟我讲说，就是有时候我喜欢分析啊，像他还是会可能回档或者说跌破我当初设定的一些价格，然后我还是会做停损。那我就有时候还是会觉得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他，还写了那么多文章或者是就文字，结果没有走出相对应的走势，我自己会有点沮丧，然后我就会找一些大哥或前辈聊聊天这样子。那他们就说其实有时候结果不是我能控制的。如果你已经认为说你在一开始已经花了你所有你能够去掌握的变因，那你买入以后最后的结果就交给市场。那对这些大哥而言，他们在乎的是你在研究的过程，而不是最终的结果。因为结果你不能控制的话，其实你就不用去他去在意他。那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说能够赚钱嘛，但是你不可能每样都赚钱，这老实话，就是你一定会有看对跟看错的时候。那只要你能够在研究的路途上是你有符合你想要的逻辑跟策略，那最后结果我们就交给市场去决定就可以了。
对，我觉得就是九A讲的蛮好的，就是第一个是他有强调他不会觉得自己是最厉害的，那这个想法其实也跟我有点像了，就是 我自己现在以投资房地产相关为主，那我也不会觉得说啊，我一定要赚最多，或是我一定要部位压很大，然后赚取很多的超额报酬。我现在的想法都比较是偏向做一个符合我自己交易策略，因为如果做对了我就赚钱，做错了赔钱或怎么样，我可能就学习优化我的投资策略。那其实总有一天 会得到一些比较好的结果啦。嗯，那再来就是我觉得九 A 讲的蛮好，就是你在投资路上要更认识自己。嗯，因为我相信每个人应该进入股市一定会尝试过不同的方法。
嗯，
包含你可能投资股票、期货、选择权、基金、 ETF， 甚至像我是后来觉得，欸，我投资房地产，我觉得我舒服又自在。
嗯，
然后那个周期又可以拉很长。嗯，然后就算你想要急也急不得。嗯，因为房地产就是很慢。对，我觉得就是找到适合自己个性，然后能够诚实面对自己，那努力不断的做功课，然后不断的优化自己的整个投资策略或是这个过程，我觉得长期下来就会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循环。
是啊，
对啊。好，那我们的采访就到这边咯。嗯，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欢迎大家上 9A 的交易韭菜园，我会把粉丝团网址放在资讯栏上，那也欢迎大家去跟 9A 多多交流互动。
嗯，
那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
大家，
谢谢，拜拜。